高，实在是高。老人倚在病床，两眼盯紧窗外，他的嘴唇剧烈颤抖，两手紧攥成拳。他想冲出去拉年轻人下来，可是他不能。他知道年轻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他冲出去只会让事情更糟。年轻人站在广告牌上，站在一瓶三层楼高的饮料上。年轻人撒开双臂，如同一只欲飞的鸟。年轻人向老人保证他不会跳，他说他只是吓唬他们。老人说，可是万一失足呢？年轻人说，怎么会，我在脚手架上干活，像长在上面似的。老人说，那也不要，我一把老骨头，犯不着你这么拼命。伸手想拉住他，年轻人却像猴子一样蹦开。他指指窗外的广告牌，对老人说，下面开始现场直播。老人拉不住他，老人知道他要干的事情，任何人都别想拉住他。围观者寥寥无几，所有人都对这样的老套的作秀失去了兴趣。城市里天天有民工跳楼、跳广告牌、跳塔吊、跳脚手架、跳下水道、跳能够失去生命的一切。一开始还有人兴致勃勃的围观，劝说或鼓励，沉默或者喧哗，甚至怀了过年的心情。次数多了，就渐渐少人理睬，连报社记者的摄像机都像一个炮筒，恨不得把广告牌上的年轻人一炮轰下来。年轻人在广告牌上扭起秧歌，下面有人惊呼说，你快下来。年轻人说，我只要1500块钱，剩下的不要了。下面的那人说，先下来好商量。年轻人说，你答应我就下来。下面的人说，办不到。年轻人吹起口哨，金鸡独立。下面那人赶紧说，800行不行？年轻人身体倒挂，一个漂亮的单杠动作。下面那人说，好吧好吧，1500块，你快下来。年轻人说，你把钱先交给报社记者，我下去取。有人喊 baby， 又喊这招高，实在高。年轻人觉得这两句话都是送给自己的。老人坐在病床上，一阵一阵的眩晕，心跟着年轻人的动作，金鸡独立或者倒挂金钩。他不敢眨眼，甚至不敢呼吸，他怕最轻微的震颤都会让年轻人失足落下。后来他的心随着年轻人一点一点将回地面，他知道儿子成功了，儿子拼了性命，全是为了自己。他们在机场大厅等待乘机，老人问，到了以后怎么办？儿子说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老人知道儿子不可能安排好，否则他肯定不会爬上高高的广告牌。但是他知道儿子可以想办法，比如向当地电台求援，向当地报社求援，向当地电视台求援，向有限几个朋友求援。甚至老人想，他还可能去做贼，去抢劫，去街头乞讨。为了他，儿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吧。他商量儿子能不能不去，儿子说不行。他说，那等几天再去。儿子说，这怎么行，您必须马上动手术，一天都不敢拖。他说，可是我不想再治了，我这个老骨头。儿子就糊了脸。他说，飞机一会儿就起飞，把拼到手的2张机票废掉吗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口香糖递给老人。 别担心，他笑着说，我什么都懂呢。飞机经过短暂的颤抖，直插云霄。老人坐在窗边，脸色苍白。儿子问，您害怕吗？老人说，不怕。儿子就笑了，父亲怎么能不怕呢？第一次坐飞机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并且当飞机降落，他和父亲都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。儿子起身去洗手间，嘱咐父亲不要乱动。老人胡乱的点头，在老家坐拖拉机都不敢乱动，何况这是飞机。可是儿子回来发现情况不太对劲，父亲搓着手，红着脸，流着汗，表情很是尴尬。身边的中年人却捂着嘴偷偷的笑，他问父亲怎么了，老人忙说没事没事。他问中年男人怎么了，男人说，你爸刚才让我帮他打开窗子。
帮他打开窗子？
儿子惊怔。
是，我告诉他飞机上的窗子打不开，他就失望地说，可惜了45万。
什么45万？儿子就糊涂了，他问老人，你想干什么？老人脸色通红，低头不语。男人说，
45万啊，他肯定想从飞机上跳下去。刚才闲聊天时，我告诉你吧，如果航班中途出事，每个乘客都会得到保险公司45万块钱的赔款。
男人再次看看老人，说，
您老高啊，实在是高。
老人还在嘿嘿的笑，儿子便也低了头一起笑。没有人知道一位年轻人在此时，在云端里，在笑的表情里，在5000米的高空偷偷落下一滴眼泪。
无奈酒阑时，春夜雨霏霏，打湿怡红院朦胧的灯火。唐儿的目光也是湿的，两手轻抚米东粗糙的脸颊。米东问，洪掌柜是熟吗？唐儿说，可能去吗？
红烛燃得正旺，唐儿白皙的手几乎可以透过烛光。远处传来钟声，时间没有因为下雨放慢脚步，没有因为唐儿和米东放慢脚步。唐儿起身，默默取了竹篮里的点心递给米东，点心塞满米东的嘴，却咽不下去。他的腮帮子凸起很高，阻挡了两滴试图落下的泪水。米东一天没有吃饭，他用所有的钱换取唐儿的一夜。那些钱他攒了半年，他认为很值。上次与唐儿相见还是半年以前，他与唐儿一见钟情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刚认识却感觉相识百年，刚分手又感觉离别百年。因为有了唐儿，怡春院变得妩媚并且纯洁，美好并且高贵。太多男人想为他一掷千金，这是能够见到他的唯一办法。可是唐儿太高贵了，因为高贵便有了选择的权利。他不能够走出怡春院，却能够选择男人。可以进出唐儿房间的男人并不多。那夜米东和唐儿坐到天明， 雨一直下，不大也不止。天明时，米东说他不相信富甲一方的洪掌柜会为你赎身，就走了，走得很远很远，淋着雨，长发披散。片刻后，洪掌柜出现在怡春院门前，没有打伞，红色的长袍似一朵盛开的花。五个下人挑来五担银钱，哗哗哗哗哗，齐齐的倒在门前。怡春院即刻银光闪闪，所有人从车上卸下一匹匹绸缎，喊着号子搬进怡春院。怡春院宽敞豪华的大堂于是被细腻光洁的绸缎塞满。还没完，后生们扛着几个箱子上楼，打开保姆的眼睛就直了，里面全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些东西买十个糖儿都够了，何况被洪掌柜看上的东西根本不用付钱，保姆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面若桃花的唐儿款款而下，一只小巧的檀木箱。洪掌柜问可以走了吗，唐儿浅笑着点头。洪掌柜冲门口击下掌，唢呐就响起来了，几位女人上前帮唐儿换了衣服，又有八人抬的大轿停在门口，轿帘上绣着吉祥华丽的图案。那天镇上的鞭炮响了整整一天，那天镇上的酒店全部白吃白喝，洪掌柜早就排好了银两。这让人怀疑洪掌柜一下子娶走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，但事实上他不过娶了一位继母，尽管他叫唐儿，尽管他闭月羞花高雅高贵，他还是妓女。洪掌柜娶走唐儿，怡春院就此关门，保姆赚够一百年才够赚到的钱，他没有继续拼命的理由。再说没有唐儿的怡春院能叫怡春院吗？唐儿和洪掌柜从此过起快乐富足的日子，所有人都唤他洪太太而不是唐儿，后来唐儿自己也唤自己洪太太。有时唐儿对洪掌柜说我想立冬了，洪掌柜笑笑说请他来吃饭吧，唐儿说别，不方便。洪掌柜不听他，派人去找，却找不到，事情就放下了。过些日子，唐儿又说：“我又想你东了。”洪掌柜说：“请他来吃饭吧。”再派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，似乎米东从世界上消失了，也许他真的消失了。那个米东每天都可能饿死，似乎日子就将这样延续下去，无休无止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官府闯进了洪府，官差闯进洪府，唐儿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洪掌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官差们也不知道。总之一夜之间，洪府的所有财产被没收，所有人被投进监狱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将被发配边疆，包括洪掌柜，包括唐儿。二十余人从镇上出发，行走几百里以后，活着不足十人， 再走几百里，便只剩下唐儿和洪掌柜，那是真正的地狱之行。发配的另一个意思是半路上折磨致死。可是米东出现了，米东出现了，提一个小口袋，胡须飞扬，他把口袋扔到差人面前说：“换两条命。”差人看看口袋就笑了，不但他们笑，洪掌柜和唐儿也笑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点钱只能换一只喂猫的瘦鸟。米东重复：“换两条命。”差人们商量片刻说：“一条。”米东说：“两条。”差人们说：“再还价，连你一块砍了。”米东看着唐儿，唐儿看着洪掌柜，洪掌柜看着官差，洪掌柜说：“还唐儿吧。”唐儿说：“不要。”就哭了。那一袋钱终换走了唐儿。两天以后，洪掌柜死在发配途中。米东用30年的时间攒了一袋钱，他要去宜春院赎出唐儿。他认为那些钱足够了，他不相信唐儿会被取走，就像他不相信唐儿也会老去。可是唐儿已经老去，一起老去的还有米东。上一次相见，两个人都是20岁。30年，光阴已过，两个人身体佝偻如弓，皱纹堆积如山。他们住进深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唐儿常常对米东说：“我想洪掌柜了。”米东说：“去他走的地方看看他吧。”唐儿说：“太远，不方便。”事情就放下。过些日子，唐儿又说：“我想洪掌柜了。”米东再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他吧。”唐儿说：“不要，不方便。”就这样又过30年。80岁那年，唐儿和米东在同一天无疾而终。